然后他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哥哥塔，意思就是什么？这两个字怎么念呢？看有几个人念的对了，正确的发音是什么？
个个他吗？
后面那个哥哥
你
塔当
不
然
能。
都知道。然后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拈，对，这个再考考他们这两个字怎么拈阄分他的衣服，坐在那里看守他，在他头以上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他的罪状。他画耶稣画十字架的时候，上面常常有四个字母。是哪四个字母知道吗？什么意思知道吗？
我还有一个问题，他们给耶稣拿那个苦胆调的酒给耶稣喝的时候，耶稣为什么要尝呢？
啊，就是了。他为什么要尝？你要是耶稣，你什么都知道。你既然不肯喝，那就不要尝嘛。要尝了又不喝，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是很有可能福音朋友问的刁难的问题了，对吧？
这个不是旧约预言的吗？
哎，旧约怎么预言的？旧约哪里说什么？
在诗篇
诗篇
六十
里
九
面，
篇21节，他们
对，
拿苦胆当给我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
那这里讲的是前面这一半，苦胆调和的酒，凡是有这种情况，就值得拿出来给福音朋友看一看了、啊，对不对？你需要告诉他这是多久以前谁写的诗呢？十之八九是大卫写的诗。大卫写的诗，他说什么呢？带他们稍微读一下，你马上就会发现呢、啊。从20节开始嘛，就是我们现在查的这个“辱骂伤破了我的心”，这是69篇是吧？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这个拿醋给我喝是在别的福音书籍，这里讲给我当食物。既然说给你当食物，又要应验诗篇上的话，所以呢，啊，你最好的办法是干什么？尝了不肯吃。那所谓尝了，就是说，的确这个苦胆是为了我的，我接下来，可是我没有必要要继续吃下去。这个重点是他们拿来给我当食物，并不表示我要吃下去。可是我会不会接受？我会接受。所以，耶稣钉十字架的心情细节是写在1000年以前的诗篇里，对吧？这是它的重要性啊！这样呢，你就能够造就他们了。可以再问问他们呢，这种东西可以重复的问呢。就是说，你觉得，耶稣的事情在圣经里面已经预言了，都讲好了，到时候发生了。哎，你觉得我们的事情？圣经有没有事先讲好？你的遭遇2000年以前或者4000年以前，圣经里会不会替你也写好了？他们可能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是说哦，也许会，也许不会，不管他们的答案是什么，至少你挑起他们的好奇心啊，你不见得要继续谈论下去。但是这里也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当别人苦待我们的时候，主耶稣固然讲了，人家打你的右脸，你就左脸转过来由他打。但这是不是故事的全部呢？不是，还可以怎么样啊？张扬，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你会不会觉得说，哎呀，人家要对付我，不让他对付我到底，好像我就不是好基督徒，是吧？除了你把左边也由他打，你还可以做什么？是圣经里面有例子
为他祷告，
的。啊，这你这个太属灵了，还可以
还
干
可
什
以
么？
跑啊，躲啊，灵巧像蛇呀。
那个时候保罗受审，人家打他，保罗说什么？
你为什么打我？
啊，对对对。你可以问他，你为什么打我？他没说，你什么都别说，你就转过来由他打。我是可以由你打，但是我可以问你说，你为什么要打我？前面我们才读过，他们捉拿耶稣的时候，耶稣也说话，他说：“我天天在圣殿里同你们教训人啊，你们不捉我，你们现在来抓我，像抓强盗一样。你可以讲话的。还有呢，也不是说人家叫你干什么你都干，为什么？他尝了就不肯喝嘛。”我可以尝，我可以接受，我知道你要欺负我，我可以让你欺负，但是并不见得我要让你欺负到底啊！就像多家长的，有人在这城逼迫你，你就逃到那城去，是可以的。这一切是为了见证的缘故，而不是一个律法，更不是为了表示你这个人多虔诚、多伟大。但是你什么时候要像一个啊被勉强与他同背十字架的一个？ 西门，或是什么时候你要尝了不肯喝，那在乎你自己了。你所遭遇的事情，哪一些是可以照前面的例子，就跟他走到底，哪一些是什么呢？他给你，你尝了，你不愿意喝，啊，这是我们自己需要明白的啊。圣经里面这两句隔得这么近，你看见了没有？它其实是有点相对的啊。那这是基督徒信主以后你自己慢慢去体会的事情。我让你给我钉十字架，可是并不表示你拿苦胆调和的酒给我，我要一口气把它喝下去，对吧？男子汉大丈夫，你给我什么我吃什么，不见得是这个样子的。那然后，哎，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研究分他的衣服，
其
就是
实
你
那
要，
个衣服是无缝内衣，
那无缝内
是，
衣，他为什么是穿一个这么时髦的无缝内衣？那是什么意思？为什么？
那是神亲自给他做的。
哎，这个显然是外衣给他脱了，发现他的内衣是什么？上下一片，用词很准，支撑的是什么？就是作家讲的无缝内衣。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首先就是说，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无缝内衣？这是哪里买的？网上买的吗？
当时的工艺应该达不到。
这样你太小看他们。当然他为什么是无缝内衣？你知道吗？因为无缝，然后不舍得扯，所以才要研究啊，这是我们可以跟福音朋友点出来，他们不会知道。但是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无缝内衣？
这个也是诗篇的预言，
的确啊，你也可以把那个念一念，对，
诗篇22:18，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
对，这个里衣为什么是无缝的？为什么？知道不知道？
哪里说无缝呢？
啊，所谓无缝就是上下一片支撑的，不像外衣，外衣你可以扯了，那几块布嘛，一人分一块布，那也好。
它是没有缝合的那个地方嘛，就是一片就是无缝。
对，他为什么穿这样的衣服？这衣服是什么意思？
说明耶稣
他怎么样？时髦？
他是无罪的。
哎，你这是思义解经，
因为
这。
当时那个祭司的那些圣衣都是整件身
哎，
上的。
是，祭司的圣衣都是整件，你这句话有没有毛病啊？
我们出埃及记里面说的吧？
几个祭司啊？
一个祭司。
哪一个祭司啊？
耶稣是永远，耶稣这个祭司，他的义袍完美无缺。
这都是埃及记里面那个话怎么讲的？把它找出来你就明白了。他们为亚伦和他的儿子做圣衣的时候，大祭司的衣服呢是要为荣耀为华美，可是偏偏有一个规矩，就是大祭司的内衣特别讲究的。在出埃及记39:27说，用织成的细麻布为亚伦和他的儿子做内袍。所谓织成的呢，就是不是一片一片缝在一起的。就是耶稣，你可以戏弄他，你可以鞭打他，当你把他的外衣一扯掉的时候，你要是还不认识在你面前的是谁的话，那你真是有祸了。你把他的外衣一扯掉，你发现他是什么？
无缝的，
他是以色列的大祭司，人间的大祭司啊！因为这一衣服只有大祭司穿的，这是大祭司的内衣啊。但是你不识货，你把它扯下来，研究看谁抽到，抽到以后带回家，是不是啊？咱不知道弄哪儿去了。最尊贵的东西拿到你的手上，那你也就是和犹大一样，卖个32银子了不起了，糟蹋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一旦你能想到吗？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是刚才多加讲的，这多加那个答案恐怕不太对劲。他自己讲了一半，再讲下去呢，突然听着觉得有点奇怪。
这个工艺，
哎呀，你不要老是这么有属灵的联想力，通通把它规格化。这件衣服谁做给他的？
爱主的弟兄姐妹，姐
不是，
妹，
这，你不要讲的这么快，你先慢点，你先想想嘛。
我的手艺不好。
因为多加讲说，这是神，突然讲不下去了。谁织给他的？有谁可能织给他？又是
玛丽亚，
玛利亚们，
嗯。
有谁可能知道这件事情？还会
是
像
妈
撒
妈。
母耳的妈一样？对，撒母耳的妈每年做一件以弗得给他，玛利亚的妈恐怕干什么？
明年做一件。
只有他的妈有这样的荣幸，只有他的妈知道。 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人间的大祭司，所以我就给他织了上下一片的内衣穿着。就你看看这圣经这几句话哈，他就是这样，他在最残酷、最可怕、最坏的、最黑暗的状况里面，他会有最美的事情。你甚至可以说，他越是人间的卑鄙，越是人间的丑陋啊，他就越有天上的美丽。而且他这个天上的美丽呢，还不只是他自己。刚才我们看见一个古利奈人西门，现在我们又看见那个为他织内衣的，大概是玛利亚吧。但是旁边的人是祸不是祸？不是祸，亲爱的同学，我们现在查圣经查到这里了，你是祸不是祸？你知道不知道耶稣是谁啊？耶稣是人间的大祭司，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叫我们因他得救，因为这里完全显出他的身份来。然后这些人呢，除了研究分他的衣服，就还可以干什么？坐那看守他。你说他们是不是很闲呐？他们是很闲，他们为什么这么傻？这是他的 job， 你知道吗？这是他的公差。哎，你说他们这个罗马兵不打仗的时候干什么？你觉得这是个好差事，可是苦差事啊？罗马人当兵啊，当罗马兵跟当美国兵是一样的。不过川普讲话不算数啊，有人当了美国兵都去打仗了，还给抓起来送走了，很不讲信用。但是罗马皇帝是蛮讲信用的，你当兵当25年，给你自由啊，而且你有罗马的民籍，你可以退休，你可以买房地产啊，你可以娶老婆都没问题。国家给你建设相当不错的城市啊，你也可以住在里边，就可以在那养老了啊。那他们平常干什么呢？罗马的路啊，罗马的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非常平整的，到现在还能够看见的。它是小石子什么什么，再铺上大石子，再弄成石块，都要一样的，都非常的紧密的。还有这种什么水利工程啊，什么什么的，通通都是罗马兵在造的。所以罗马兵是很辛苦的。非常高的科技，他们可以把水从很远的山上引下来，到现在你倒水倒到它那个水道里面，它还会流的，它自己会流，它就是慢慢一点点东西，很有办法的一群人呐、啊！你不要以为他们是没知识的人，他们这些工艺都很厉害，从希腊、从波斯就已经很厉害，从埃及更不用讲了。就那个时候有很多人他们会的东西，我们现在不会了，就是他会的东西啊，不见得是这种。织内衣就是了啊！他们坐那看守他，对他们来讲，这又盯了个犯人；对他们来讲，这就是每天的事儿。在他头椅上安了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那这样就去了啊，赶快去查。西洋名画十字架上面为什么老是有四个字母？哪四个字母？知道的人举手。
R N R I。
什么意思？
犹太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王。
对，四个字母，犹太人的王。那为什么就不是我们的王呢？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那这样我们就到了38节了。那38节到44节，大家可以看看这里这一段，这样记下来到底给了我们哪一些很重要的线索。而且呢，我常常在讲的就是当我们在带福音朋友查经啊，或者你用这些东西来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攻击性的战略。你要知道从什么地方，一拳头打出去，打在他的鼻子上呢，他是打不出来的，啊，那个往往也是圣灵非常非常容易做工的地方。
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诮他。
如果只给你这么一段圣经叫你传福音，
就是我要问穆道有什么问题吗？就是针对这一段经文。
差不多啊，这个问他问题其实就是将他一军的意思。问他们的问题跟他们问我们的问题不一样，我们问他们的问题都是有有攻击性的。你从哪一个角度可以把这段话这个内容呢一下子好像提纲挈领把它抓住了？
如果我要去总结一个主题的话，就是世人都在嘲笑耶稣。
这个非常的好，可是你知道既然他写的这么仔细呢，你得的结论也是正确的，那这样的一个结论对照在这么仔细的记录里边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
是上至祭司长文士并长老这些所谓尊贵人，下至强盗嘛，所以说就是覆盖了世人的，可以说从最高的到最低的。
哎，对对，这样子讲是一个很平实的结论，也很对，但是当你这样讲的时候没有攻击性。那个攻击性是什么呢？这个强盗是谁定的？祭司长老百姓，他们本来是不是都站在一边的？不是啊，他们本来是彼此为敌的啊，包括前面罗马兵丁，包括前面审过他的比拉多，嘲笑他的希律王这个祭司长，他们中间都有很多的彼此嫉妒，互相斗争。只有在哪一件事情上，就像你讲的，上至祭司长，下至强盗，所有的人的意见是一样的，哪一件的事情？
就是讥诮耶稣。
哎，对，不信耶稣。
对，
而且呢，嘲笑他。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你呢，你要从十字架上下来才是有本事。
嗯，
对吧？那我们要传的是什么？就是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也是我刚才讲，千万不要把这东西讲成一个有道理的事情。我们的最有道理的地方就是最没道理的地方。那还有一个什么特色呢？他这里记载的有个顺序啊，对不对？第一个讥笑他是经过的人，
对。
第二个呢，祭司、文士、长老啊，前面的希律的兵丁已经不用讲了。最后代表发言的是谁啊？
就是跟他同定的强盗
啊。对，不但这些人呢，大家都一个意见，而且这些人的代表在神看起来是谁啊？是强盗。也就是说呢，路过的人是谁啊？是强盗。祭司长是谁啊？是强盗。文士是谁啊？是强盗。跟他同钉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左边的强盗，一个是右边的强盗啊。你虽然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后来有一个强盗信了，有一个强盗没信。那和他同钉的强盗，这是一个单数的强盗啊，也是这样讥笑他。那换句话说，如果祭司长是强盗，文士长老都是强盗的话，那你也是强盗了，我也是强盗了。你听我这样讲，你会不会很不服气啊？对吧？因为我说我虽然不信呢，我怎么样算是个好人？我就算不是个好人呢，你把我说是个强盗，是不是有点太过头了？哎，我传福音真的就这么传的，好像给自己设了一个出不来的陷阱。你越讲，他们就越听。那剩下我们就是一定要找出一个很有力的论证来告诉他说，为什么神说你是强盗啊？博洋，你试试看，为什么？
谢谢您的分享，我觉得您的这个视角确实很独特，之前我没有考虑过。但是我个人觉得，一般的人性来讲，就是在受到指责的时候，或者这种当头棒喝的时候，他不见得会提出，他反而会产生一种 defensive 的这种防御心理。我觉得这样的话，有可能会不容易。
啊，对，所以我说你好像给自己挖了一个坑，明明讲不通，可是他又不能不听。而且我讲的时候不是指着他鼻子讲，我只是说圣经这样说出来，神说我们是强盗，这是不是有点太过头了？哎，他们都还听得笑眯眯，还傻乎乎的。那什么是强盗呢？什么是强盗？
那就是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据为己有的人。
啊，对对对对对，我一般举的例子是这样子。那学生刚来什么都没有，哎，我就到你家来。我的水也给你喝啊，可乐也给你喝，对吧？披萨也给你吃，电视也给你看，哎，然后你走了，这个学生走的时候也没给你谢谢啊，也没说一句好话，连恭维的话、礼貌的话都没说。过两天，有人问你说：“哎，博洋，你认不认识？”哎，这个人学生怎么说啊？博洋哪一组人呢？不知道他。那博洋听到这样的事情，那博洋怎么办呢？想到这个学生摇摇头说：“哎，没办法，遇见强盗，那可不可以？可以嘛？ 对不对？这过火不过火？不过火。他们都听了都同意了，然后你问他们了。这个很灵的，你问他说，那请问各位同学今天呼吸空气了没有啊？没有，呼吸了。晒太阳没有？晒太阳。喝水了没有啊？喝水了。哎呦，他转身你说什么？没上帝啊，哪有神啊？他们只会哈哈大笑，他不会生气的。
嗯，
但是他会记得圣经把我们叫强盗实在是有道理的。
嗯，
我们就说如果真的有神，他为我们所造的这一切啊，你不相信他也就罢了，可是我们站着理直气壮，一面呼吸他给我们的空气，一面在运用他给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呼吸系统，他赐给我们的这些微妙的心脏，站起来说没有神。哎，你要造一个机器人，最后让那个机器人自己决定说我是自己长出来，不是有一个主人造我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但是我们居然都是这样对上帝，你说假如真的有上帝的话，他叫我们做强盗过分不过分？一点都不过分。但是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人的实情。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面对这个十字架，你在神面前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定被他照出来。无论你是祭司长，是文士，是长老，只是路过的啊，今天碰巧到我们查经班来，直到你看见这个在十字架上与你认同的耶稣，直到你承认自己是个强盗，你会跟他擦肩而过。这样明白了吗？什么叫做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承认自己是个强盗不难，但是你要把握这个机会。当你看见与你一同钉的耶稣基督时，你要晓得，要么你是一个不信他的强盗，讥笑他的强盗，要么你是接受他做救赎的强盗啊。这样就讲完了。
非常好，提供干的学到很多，
就是要有耐心，就跟哄小孩一样。因为其实这个不难，你看我们昨天有机会跟我讲说，你知道现在的学生差五年就差一代，所以你当你看这些就算刚来的研究生，其实他们怎么想你知道的很清楚，对吧？你也不会生他们气，你也不会跟他们计较，因为我们当年从前都是这样。你是要有点耐心，有点耐心呢，就用圣经的替你铺好的这些的素材啊，
是，
你就演出戏给他们，就活化在他们面前。你不用再用自己的话去指责他们，那些证实什么东西，其实都不需要。最有效就是这个。当你把这个东西更生动的、更近距离的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时候，他们说：“哇，这圣经里面还不知道，我读了半天的，都挨了一顿大骂，我还不晓得。”这个就是查这种福音问题的好处，因为大家可以经验传授，对不对？
对，其实我现在的博士生，我就比他大不到五岁，然后但是感觉就是 communication 其实就有很多的问题，真的是不到五岁就能差上一代。
对啊对啊，他的想法就是让你觉得有的时候觉得说嗯，你怎么还这么想呢？
其实我有一个疑问，我尝试去站到我曾经还不信主或者我遇到的一些慕道友的这个鞋中，嗯，他们会说，就是如果假如说站在无神论或者说进化论的角度的话，那么这些阳光、空气啊、雨水都是自然来的。然后我刚才其实想到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讲到说一针一线当思来之不易，一餐一裤当思架色艰难。像大部分学生可能都是不做针线活，然后也不去种庄稼的，但是这是从农民的或者说这些纺织工人那儿去抢夺。可是他们又会说，比如说我也付出了我的学识才是劳动，然后我挣了工资，我是用钱去进行一种商品的等价交换，这也某种上并不算是抢劫嘛。
我们这样传福音并不是从他的这些思辨入手啊，所以实际上他怎么想那是他的事情，我们是在讲圣经所告诉我们的，那我们希望圣灵能够与我们同工啊，能够在他们心里动工，他如果动了工就感谢主，他如果没有动工 或者圣灵动了工，他回家要用刚才你所说的这种想法去把这种圣灵的感动消灭掉，那也不是我们的事情啊。总之我们不是对着他们的脑子或者他们平常怎么思想事情的路数去说服他，而只是用圣经的话呢呈现在他们面前。那这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呢？这一段里面还有什么特别？就是基督徒来讲，我们还是一定需要知道什么？刚才念的这一段讥笑的这些话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语法，特别的文法，是商标性的。嗯，
神若行，因为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
嗯，
然后他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
那你觉得这个为什么会让你觉得特别呢？
他们说的话都是真的，
就是一般人的想法，
对，
不信人的想法，不信人的逻辑啊。那还有一个比这个更深层次的，有点怕人的一个东西，这里面在这个藏在这个语法里边，你若是，你如果是神的儿子，这是谁说的话？
你若是神的儿子。啊，对，
他老师
撒旦在旷野试探，不是这个试探耶稣的时候，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圣殿上跳下去。
对，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叫这石头变成饼。这是撒旦特别的语法，所以路加福音说，撒旦用完了那些试探，就暂时离开了耶稣。暂时离开了耶稣，什么时候回来了？这时候他飞回来不行，他一讲话你就认出他来了。什么是撒旦？撒旦什么时候来？你要是认不出来，你可麻烦。我们人的思维，我们人以为有道理的东西，背后往往是撒旦在那里主导啊。所以有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啊，尤其我们要是比较喜欢用脑筋的、读书的、也喜欢读哲学啊，不管是什么东西啊，当我们信主之后呢，稍微停一停啊，然后过了几年，等你有时间的时候，把你从前所读的那些东西再拿出来读一遍。你一面读，你一面心惊胆战的。你说怪怪，这个东西，这是音符的诠释，这个东西是从撒旦来的。那尤其去读什么，从国内来的人，我最鼓励他们。我说你信主了以后，你一定要回去读从前的政治学习所读的那些东西。你再一读马克思。年轻的人都不知道什么叫费尔巴哈，你去一读他们那些东西，你吓得汗毛都竖起来了。
马克思不是写过一篇很有名的，就叫关于费尔巴赫的猜想，费尔巴哈的。
那费尔巴赫那个时候，我说这个一个小册子，半小时读完了，每个人去买一本，你不读你就不晓得那东西多可怕。有人把圣经完全反过来做了一件紧身衣套在我们身上，我们根本就是他的奶水长大的，我们以为还不晓得。我们从生下来就是在一个属灵战场上，所以我们的责任是很大的啊。但是没有这些圣经的话，你醒不过来，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好了，这是这一段，